刚才是讲到节前启后，文殊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思，总结前文啊，即天意事，如是众多，今当略说。这就是开后启后。在光中所见的事啊，那情况太多了，很多很多，千亿千万亿那么多。那么虽然不能通通都讲啊，我不能不说，多少总得说一点。所以如是众多，这么多的众事啊，都是佛世界的那些佛事，我现在应当啊简单的说一说。今当略说，今就是现在，今末应当要略略的说一说，不能细说吗？就得略说呀，所以叫做开后，开启后文的开后。下面心字下第五，问他土修菩萨行，就是东方万八千佛国里面的那些菩萨在哪里修行的情况。前面不是说过吗？那些菩萨修种种行，而佛为他说净道有六度万行。那么下文就要详细说明那些佛世界当中的菩萨们正在哪儿修行啊。那么因此下面的文字很广很多啊，科判里面分三段，第一总问，第二次第问，第三杂问啊。那科判都在说明上了。先讲总问，只有一首句诵。我见毗毒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啊，我弥勒自称，见是看到，毗毒是东方万八千佛光所照的佛图，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以种种的亲因助缘在哪里祈求要修成佛的这个修行法门而求佛道。菩萨修行上求下化，目标就是求成佛啊，成佛才能做到圆满度众生的工作啊。那么这是先总问，然后下面按照次序啊说出这个菩萨道种种的境界，还是叫做略说啊。那么因此下面有次第问跟杂问，不这个杂问也叫做不次第问啊。次第问呢，就是按照六度的顺序来问啦，第一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忍辱，一直到第六般若，按照这个次序啊，平常排的六度的次序来问来说明，说明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在哪修行的情况。但是这一类的道理太多了，不能一一都按照这个次第来。这个六度次第说完之后啊，再来一个不次第的，看到就说，看到就说，夸丢都够啊，看到就说呀。因此就不按照次第了，不按照次第科判叫做杂问啊，杂问呢就是不次第问，没有按照次第来。因此这个次第问与杂问两端啊，以天台的教理来配合，次第问呢，就是等于我们这个世界讲的方等般若的见教，见中见后啊，就是讲方等讲般若，这都是菩萨道啊。方等会上四教并谈啊，四十一十六门，般若会上带通别证明圆教啊。那么这些道理在里面都按照次序说到了，所以就等于十徒的见教。杂问呢，等于不定教，化于四教里面的不定教，好像那个不定教啊，就是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随看随说，就是不定是这个六度的前后啊。那么而一一加以说明，所以叫做杂问，不次第问。那么下面讲第二，人字下第二，次第问，就是按照六度的顺序来的。那么先讲布施，就是第一问事。每一个科判都有个问字，但是实际上经文里面没有问词， 文字上没有问词，那么只是叫我们不要忘掉，这是在发问，在发问序里面讲的道理啊，所以都带个问字啊。经文里面实际上是没有问词的，只是说明而已。先说这个布施啊，布施的文字比较广，有六个句中啊，那么就是包含外财施、内财施、内外财施啊，都是越财施说明的。或有行施，看这经文，或者看到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呀，正在修行布施度啊，这个修布施度的菩萨都是属于在家菩萨，也经文所说的这些布施的道理呀，多数都是在家菩萨在做的啊。用什么东西布施呢？先拿这个最宝贵的物品，身外之财，外财是舍财方面啊。那么那些菩萨呀，用这个很宝贵的物品啊，来布施给众生，用什么呢？金、银、三福、珍珠、摩尼、居具、玛瑙、金刚、珠珍，这是宝物，拿种种宝物、宝珠来布施。世间的黄金，很宝贵的金子，或者是白银，或者是三福。三福出在海里，是一种始终之宝啊。那么这个形象有点像鹿角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一种三福的宝石。珍珠，这里用的真假的真，或者写作这个珍贵的珍，王字旁，珍贵的珍啊，相同的就是指这个宝珠啊，很珍贵啊，但是它有真假，真正的宝珠才算是珍贵的。那么这一类的珠啊，出在一种动物啊，例如这个蚌啊，或者是蛇脑，会出这一类珠啊，这个珠很宝贵，一粒价值很高，所以这个珍珠啊很贵啊，拿来布施。摩尼就是摩尼珠，摩尼，印度话摩尼，新译叫做摩尼啊，翻成中国话呀就是如意，如意珠。说这个如意珠太好了啊，那么您如果有了这个如意珠啊，要什么有什么。你想东西吃了，你往那个如意珠一看看，想想东西就出来了。我讲香菇，我用菇；我讲米家，我米家。哦，太好了，这个宝珠如意吗？如意就是如你的心意，想要什么有什么啊。你要满汉全席，他都会有的。哦，那个太好了，所以叫做如意，有要什么有什么。不过这好像是一种理想宝啊，从来没看到。理想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很宝贵的宝珠啊。那么行菩萨道的菩萨呀，他有很大的福德，他有这么大的福德呀，所以他有这个如意珠，可以拿如意珠来布施的。居具，这也是一种宝石了啊，这种宝石啊如车之具，所以叫做居具啊。玛瑙也是一种宝石，它这个宝石的颜色呀如马之脑的那种颜色，所以叫做玛瑙。金刚，金刚石啊，等于现在的钻石之类，都是很宝贵的。珠珍，种子一些宝珠，种种的宝物通通包含在内，用这些宝物拿来布施。接下去还有奴婢，古代的人呐，人有贵贱，假如身在这个下贱阶级里面呢，就把人当作物品在送了，跟猪刚、跟鸡、跟鸭差不多的啊。所以这些奴婢啊很可怜，那么那些富贵家庭呢就有奴婢啊做工作，男叫做奴，女叫做婢啊。那么这些佣人呢他也拿来布施，不过菩萨道里面呢不会那么不讲道理的啊。这个奴婢在菩萨的反境里应当就是菩萨的使者了 帮忙菩萨做事的人，菩萨的使者帮忙菩萨办事的。那么菩萨为什么可以拿他来布施呢？既然是个人啊，他会说话嘛，看他愿意不愿意。他如果与菩萨跟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同愿，他希望让菩萨这种布施的功德圆满，假如菩萨需要他布施的时候，只要这个奴婢用人答应准许，也可以布施。不过这个奴婢用人布施啊，有短期有长期呢，永久布施那是长期的，布施出去不收回来，也有短期的。例如别人有事需要你的用人帮忙，某某人我这里要办什么佛事啊，把你的那些工人呢、啊、来给我帮忙吧，那么送去帮他的忙，稍微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做好了又回来，这个是短期的。当然不是像普通一般富贵家人呢、啊、把这个奴婢当猪当狗的这样子这个丢出去，不是这样的。菩萨道他有慈悲心嘛，爱护众生，那么当然也要得到这个用人奴婢用人同仆之类，他自己愿意帮菩萨的忙，要成就菩萨的布施功德，答应了他就可以布施。当然不是布施让他吃很大的苦头啊。车胜就是用车子布施呢，那么古代的车子只有马车牛车之类了啊，现在就是很多了，种类很多啊。那么用车子布施给人啊，这个做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叫做车身。宝是蓝鱼，宝是蓝鱼，蓝也是一种车子。古代啊，富贵家人、国王之类，他的车子用人拉，用人拉，两个人拉的车呀，就是叫做栾。你看这个栾是车子上面有两个夫吗？两个车夫拉车，那么这个车夫啊，就是好像马一样啊，所以这个奴婢啊，这个这类的工人很辛苦的，有帮人拉车。这种车呀，也不是太大的，就是等于我们30年前还能看到啊，人力车。用人去拉的，那么人去拉的，从前是一个人，他这个是用两个人拉，所以叫做燃。鱼也是车子，就是很宝贵的车子，都是贵族的人用的车子啊，那么菩萨有这些东西都拿来布施。欢喜布施、回向佛道这两句总结上文的布施啊，都是发欢喜心。都是为了要圆满布施波罗蜜，所有的东西都愿意布施，很欢喜的布施，很自然的拿出去，不会觉得不愿意啊，没有这种情况，是很欢喜的布施。布施必定就有福德、有功德了。那么他这个功德要做什么用呢？回向佛道。把这个功德回转取向于无上佛道，希望将来能够成佛。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呀，成就将来成佛的福报，所以佛的福报无量无边，就是他累生历劫修布施得来的。那么成佛以后啊，有很殊胜的功德，所以愿得世身三界第一，诸佛所叹，希望将来呀，做众生的指导者，领导众生成这个宝身呢，到究竟涅槃，到宝所那么这个车身就是三界第一了，能够去向宝所的宝身做这个佛的法轮车子，可以到达超出三界而成就佛国，所以在三界里面是最第一的、最殊胜的。现在这个种种布施，希望将来成佛呀，做众生的宝身，度众生到究竟佛国所以是三界第一。那么将来成佛呢，度化众生，那么功德就无量无边，所以现在这些布施为诸佛所赞叹，将来成佛了度化众生也为诸佛所赞叹。或有菩萨四马宝车蓝绳华盖悬石布施，或者有些菩萨修这个布施都啊， 用四马宝车在布设。四马就是四个马拉的车子啊，你看那个古画里面啊，有一个车子啊，四只马在拉，四只马拉车，那叫做四马。那么这个车子就走得比较快了，很快啊。所以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显示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就说不回去了啊，好像这个四只马在拉着车子走得很快啊，没有办法拉回来了。现在是用这个四个马拉的宝车呀，重宝装饰的车子啊，来用作布饰。那么这个宝车怎么样子装饰呢？蓝绳华盖，蓝是栏杆，绳呢就是盾啊，竖的就是绳啊，横的就是栏啊，就栏杆了啊。是车子外围呀、有栏杆，上面有华盖，有宝盖盖住啊。全石就是这个车子的左右箱，车厢啊，车厢里面呢、周围啊、左右两边的这个扶的栏杆啊，有装饰啊。这个车子很宝贵，拿来布饰，所以叫做宣饰布饰。这个都是说的材饰，上面呢这四首句颂都是说的材饰，用宝贵的物品拿来布饰。当然普通东西更是可以发行布饰了啊、第五首句颂啊，说内外材饰，福建菩萨身肉手足及妻子室求无上道。那么这个菩萨必定是个男的啊、才有妻子可以布施啊，也看到有些在家菩萨，他可以内财施，他的身体可以布施，他可以割肉布施。像过去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割肉喂福喂因啊，那么把肉拿出来布施，手脚都可以布施，足就是脚啊，手也可以斩断来布施，脚也可以拿来布施。啊，不但是他自己内身可以把这个身肉手足都布施，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爱妻爱子都拿出来布施，这也是众生身份。妻子是众生身份，既然是众生身份，你不能让众生受苦啊！菩萨道不能让众生受苦，那么纵然要把妻子布施啊，也要得到妻子的同意啊。他的妻，他的儿子，那么如果他要成就你的菩萨道，愿意给你用来做布施的物品的话，可以布施。假如他不同意，那你就不能拿他来布施啊。菩萨道虽然是一切布施一切舍，如果是人都要得到对方的这个同意。这个道理像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须太拿太子他就是连妻带子都布施掉了那么都是得到他的妻子同意然后布施的，那这不是那么随便的啊、各位居士们不要回去把妻子布施掉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随便乱丢啊。必定得到对方的同意了啊、他要成就你的菩萨道那么然后才布施。这个道理啊，在华严经里面都说到，华严经里面有尤其华严经到的那个入法界品里面呢，四十华严尤其这个四十华严呢、说得很详细这一类的道理虽然有这个原则，要看情况，不能随便既然是个人道众生，你不能叫他吃苦，菩萨度众生不舍一个众生啊，那么一个众生都不舍，都要爱护他，都要度他，难道妻子不是人吗？不是众生吗？也应当度他的既然要度他，就不能拿他当作金银宝物来布施纵然他愿意答应你布施，但是也不能让他吃苦所以虽然是有妻子，是这个叫做内外财，妻子是内外财，也是内也是外论身嘛，他是自己的身之外的身但是论心嘛，是同为一个所以呀、这是内外财事，虽然由此可以求成佛道但是要得到对方同意然后才修布施的。 所以叫做求无上道，这是内外财师。菩萨道里面有这个原则啊、做不做，做不做，能不能做啊、该不该做，看当时的情况而定，不能随便啊、不能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啊、随便就把妻子布施掉了啊、你想没有没有东西布施，把儿子拿出去布施啊、如果人家把你的小孩拿去那么随便开心呢、那糟糕了哦、那么很可怕的事情吗？太残忍了，所以不能随便，对，必定要使他不要吃到苦头啊、能够得到安乐啊、纵然布施啊，不会使这个自己的眷属受苦，才可以布施。最后布施度的第六首句诵是内财施，完全内财施，把生命都丢掉了来布施。又见菩萨头目身体熏耀示于求佛智慧，这是自己的啦，自己的，你是个不退转菩萨，你有这个能力啊、能够把头布施，打眼，把眼睛布施，把身体布施，您做得到，这当然可以啊、这都是自己的内财啊、那么在光中所见到的那些菩萨也有啊修内财式的，像过去的普明王把头布施啊、那么也有把眼睛挖出来布施的啊、把整个身体布施的啊、血肉等等啊啊、甚至骨髓都拿出来布施的，而且在布施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这熏耀示于，很高兴，或者是熏乐示于也可以，很欢喜很快乐的拿出来布施啊、是给对方，于就是给他。这个布施做什么呢？求佛智慧，希望能够得到无上佛国，将来能成佛啊、所以外财内财内外财通通都会发心布施，这里只讲财事，没有讲法事。为什么不讲法事啊？让后边的般若度说，后边有般若度啊、这里如果说说这个法事的话，就会把这个般若度混乱了，所以这里站在布施度的立场啊，只讲财事法事，让给后边的般若度，这里不说。无畏事这里略掉也没说啊、那么无畏事可以包含在后边持戒度里面，持戒就是等于无畏事的。第二问戒持戒度，持戒度的经文呢、有两首句诵，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广义佛所，问无上道，遍舍乐土，宫殿陈切，剔除须发而披法服，这是持戒度，以出家搭上法衣啊来算作时间。弥勒讲到这里再称一声文殊菩萨的名字，文殊师利。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呢，我有一天碰到个小孩子，就讲菩萨的名字，无意中说到文殊师利，他听到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字啊，他马上一个反应，他说：“哎，我知道了，师父。”我说：“你知道什么？”哎，文殊师利就是一二三，什么文殊师利一二三呢？弯图师利吗？弯图师利不是文殊师利吗？文殊师利就是一二三。啊，我都没想到这个小孩子这么聪明，他一想，哎，我一说文殊师利，他说哦，一二三文殊师利、有一个更怪，哎，我一说文殊师利，他说文殊师利是英国人，否则就是美国人。我说怎么说呀，文殊师利不是美国话吗，英国话吗？现在的小孩子啊真是有意思。我讲阿弥陀经，极乐世界吃色吃光，他说的很可怕，哎，糟糕，极乐世界也有共产党，哎，笑话，怎么可以这样说啊？他吃色吃光嘛，可怕，这现在小孩子真可怕。这个吃色吃光是红色啊，他说这个红色就是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红红的、红肠。那么这些啊都是题外的话，说明现在的小孩子比起从前的真是聪明得多，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我们想不到的他们可以想到，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不能当真啊、 不能当真。这个如果当真，就发生错误了。有些事是不能当真，孔夫子他是我们中国的圣人吗？他是个圣人，他也碰到很多难处啊，被人刁难过。有一次有个人呐、他对于孔夫圣人他不相信，那甚至啊，以不屑的眼光来看他，他又刁难他。有一次写了一个字啊，写个字问他的学生，问孔子的学生，就是这个真假的真呐、上面的直字摆在上面，下面两点这八字啊摆在下面，有个距离。拿出来就问他的这个孔子的这个弟子，他说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个孔子的弟子就照实说，这个应当是真字嘛，他说是真字啊。真字你不认识字，算了，你叫你的老师来。那么这个孔子的弟子只好把这个孔子请去了。他说那个人说我不识字，他明明是个真字，他就不肯答应，不肯相信。他说要你去了。好，孔子去了，他看看，你是老师啊，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字啊？孔子说直吧。他没话讲了，直吧，不是真。那么后来他的弟子就问孔子说，他明明是真字啊，你为什么直吧呀？孔子说今天就不能太认真了，刚才说的话不能认真了，你不要以为基罗师姐真的有那个吃的。所以孔夫子有的时候都不会太认真，我们还能够太认真吗？藕益大师说一天能卖出千担假，一千单的假呀，卖得出去，卖不出一单真，真的一单也卖不出去。题外话哦，否则你要入定了。这个弥勒菩萨说到这里呀、他要说这个持戒度啊，所以称一声文殊师利。这文殊师利菩萨，我还看到了光中所现的国土啊，佛国里面我见诸王，我弥勒自清，我看到好多这个国王啊，往诣佛说，他去到佛的那边听佛说法吗？问无上道，问这个求成无上佛道的无上菩提的这个修行法门啊。那么他想要成佛要修行啊，便舍乐土，他所教化的国土啊，很好的国土，做一个国王不是很快乐吗？舍掉乐土，甚至把他的宫殿，把他的文武大臣，还有他的宫殿皇宫里面的那些这个宫女，整个都丢掉了，做什么？出家了，剃出须发，把头发剃掉，连须也剃掉，做什么？出家。出家剃度之后，而披法服，穿上出家的衣服，法服合乎佛所制定的福田衣的法的这个衣服，而披上法服。就是这些国王啊，他宁可把国王的地位丢掉，不要当国王，而来出家。那么以出家三衣钵具庄严的这个身相啊，来表示持戒。当然这是外表了，那么以这个外表的形象啊来表示持戒度，所以叫做问戒。国王出家就像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也是个国王，听到佛法以后啊才舍掉而出家的。那么从古以来当上国王而出家的，在佛经里面说的是有很多啊。我们中国的皇帝啊也有出家的啊，南北朝的梁武帝他舍身到同泰寺想要出家，可是他的文武大臣不愿意，又用钱把他赎回来，出不成，他出了三次没出成，他真是没有福报，他如果出家了就不会饿死，不会那么可怜。后来呢，明朝的建文帝啊，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啊，建文帝后来可能是出家，如果不出家就不会有命了，可能是出家，那只是可能而已，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证实。清朝的顺治皇帝 当了18年的皇帝，后来听说也出家，那么这都是认为有这个可能，可能是出家的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两个皇帝出家，不过这个皇帝出家呀，如果是明朝的建文帝呀，那是一种怕死才出家。他如果不出家就没有命啊，那么他的老祖宗救他。顺治皇帝如果是真的出家的话，那是真的，是真正的出家啊，因为他自己老是有这么一首话啊，他说：“真为三帝，大帝山河主啊，不如身家半日闲。”他说他做大帝山河的主人，做过皇帝，不及一个出家人半天的清闲。可是他相当羡慕这个出家，很可能他真的出过家。但在历史上他不愿意讲，不好这样说。很奇怪的，我们中国历史啊，那些写正史的大官们，那些史官呢，10个有9个不信佛法的，都是破坏佛法，很怪，我觉得很怪。那么，其他当国王出家的，在古代必定是很多，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就是。下面第3，问人，修忍辱波罗蜜，这只有一首句颂。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要诵经典。这首偈颂啊，虽然叫做是说忍辱波罗蜜，但是这个忍度的意义并不显明。或者看到有些菩萨他出家做比丘，那么单独一个人住在这个闲静的地方，那么深山有谷啊，那么当然就有很多困扰了。比如说恶兽啊、蚊虫种种的这个苦恼，他能够忍受在哪里？以这种的情况啊来表达他的修忍辱波罗蜜啊。那么要诵经典，喜欢读诵佛经，这个在忍辱里面好像很难表现，可以说他是在修第一义人，就是求证第一义无生法啊。要求证无证法忍呢，那必定要读诵经典才能如法修行啊。所以爱要读诵佛所说的教理经典，那么由此求证无证法忍，所以也可以属于忍度。这里说的很简单，后面还有啊。第4，问境，就是精进度。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有些菩萨到深山里面的勇猛精进，专一其心，精则不杂，进则不推，在深山里面努力修行，在思维佛法，好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在雪山修6年苦行的那种境界，就是精进波罗蜜。第5，问禅，就是禅定波罗蜜，修禅定。又见离欲，常住空闲，深修禅定，得五神通，于千万句赞诸法王。下面说的这个禅定度啊，是从离欲开始，也不是真正说到禅的本意，离欲，舍离世间的欲乐，就是五欲啊，无论是财色名食睡啊，或者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些都得舍离啊，才能够啊来修行禅定啊。那么所以常安住在这个空闲的地方啊，所以止观里面说要修禅定啊，要喜欢住在这个静的境界。初学的时候如果没有静静啊，心静不下来，就不容易得到这个禅定的功用。所以在这个空闲的阿兰若的地方进出啊，才能够深修禅定，深深的入于禅定，而得到五神通。禅 能发神通。要发神通必定要修禅，但是前五通是不究竟的啊，就是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这五通啊天人也有啊。那么修禅定就能得悟这五通。实际上菩萨如果断见思惑，就已经得到漏尽通，破无明就分正法身，那漏尽通更是深入，这应当是有六通。不过这里呀、把这个第六通的究竟功德让给佛国，所以这里只说五通。这意思是说修禅纵然还没出世间，四禅八定啊就能得神通。于千万句这个右见菩萨安禅火掌于千万句赞诸法王，这首句颂啊是已经得到禅定以后啊修赞叹佛法的这种功德啊。所以这是安禅火掌看到这一句话呀，认为他是说的禅定度啊。安是把心安住在所修的禅定之境中啊。那么火掌啊是四威仪当中啊对人表达恭敬的最普通的这个恭敬法啊。火掌表示恭敬，那么这里是表示在修禅的时候以恭敬心修，并不是说修禅打坐一定要合掌，修禅打坐往往是放掌的，并不是合掌，这里是表示以恭敬心修，所以叫做合掌。与千万句赞诸法王，用很多很多的赞佛的句颂，法王就是佛，佛为法王，以法自赞，这法王就是佛啊。以千万种的句颂啊来赞叹佛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赞诸法王。这里简单呢叙说这个禅定的那些种类。禅有世间禅，有异世间、一出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出世间上上禅。简单分别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世间禅呢、就是四禅八定，色界四禅、五色界四空定叫做四禅八定，这四种都得到定境叫做四禅八定。假如修这四禅八定而生起爱着之心，而不求舍离，不妄上进，那就停留在三界，不能超出三界。因此在佛经里面呢，对这个世间禅呢、叫做味禅。味禅，味道的味啊、吃东西的味道啊，哦，这个味道好，很好啊，啊、这是辣味，这是咸味，这是什么香味，是这个味啊。因为这个禅的味道太好了，一旦你得到禅定啊，心会升起一种爱着。所以菩萨界里面，欲切菩萨界、地持菩萨界，对这个菩萨修行这个禅定，如果对于这个世间禅升起爱着，成为畏禅的话，都自为戒条犯戒，不可以，要舍掉这个畏禅，不能够停留在那边。因为你爱着于禅定啊，就是得少为足了啊、固步自封啊，画地自限，到此为止，不往上进，很危险的。所以单修世间禅，不懂得出世间的修法，很容易就停留在四禅八定，那么超不出去，超不出去这个禅定的福报享尽呢，还是要堕落，不能解脱。所以这个四禅八定是世间禅啊、那么叫做世间禅定，不能超出世间。如果是净禅，清净的净啊、就不会爱着，知道这个世间禅不能爱着，毕竟要从那个地方经过，虽然是很快乐，但是不会贪着，从此经过而已，这样子就会变成净禅，清净的净变成净禅，就不会爱着，由此就可以超出。那么这是世间禅。出世间跟世间禅的中间呢、也可以成为世间禅，也可以成为出世间禅的，叫做异世间、异出世间禅 这有三类，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禅，这三种啊，以佛法来修可以超出世间，成为出世间禅；如果以世间法修，就成为世间禅。所以这个叫做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不过六妙门呢，往往是由此成就出世间法的，十六特胜，跟这个通明禅，这个如果有懂得佛法的人，都能由此通出世间。这个道理呀、啊，如果是世间禅四禅八定，要看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五卷、第六卷这两卷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是六妙门、十六特胜，是看第七卷。通明禅在第八卷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的第八卷里面，通明禅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出世间禅呢？九想观、八念处、十想观，这个叫做观禅，观禅的坏法观，还有八背舌，也叫做八解脱、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也叫做观禅，这是不坏法而修观，就是不坏观的观禅。出世间禅呢，就是四个字：观、念、熏、修，这四个字啊。出世间禅不出这四个字啊。上面这个六类啊，九想、八念、十想，这个坏法观属于观禅。八背舌、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个叫做不坏法的修观，叫做也是属于观禅。上面都是观禅。九次地定叫做练禅，锻炼的练，练禅啊，因为要从四禅八定锻炼出来，才成就能超出这个出世间法，证到灭尽定，叫做灭受想定，那就是第九，叫做九次地定。四禅八定超出世间，证到九次地定的灭受想定，由此超出世间，这个叫做出世间禅啊，就是练禅啊。前面观禅能出世间，练禅是从四禅八定而锻炼，由此成为进禅，超出世间，证到灭受想定啊，九次地定完成，叫做练禅，那么叫做出世间禅。这个都是按照次第的，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四禅到空定，空到实，实到无所有，无所有到非非想，按照次第来的，叫做九次地定，不能超越。第八种的叫做狮子奋训三脉，狮子奋训三脉，好像这个动物的万兽之王的狮子啊，它从这个洞窟要出来的时候，作尾的那种情况。往前进三次，往后退三次，一进一退，这样子奋训那种的情况，很凶猛、很勇猛的那种境界啊，那个叫做熏禅，熏禅，这是比方，以狮子奋训来比方修这个九次地定的方式啊，可以前后啊这个调来调去自由的修法，叫做狮子奋训三脉啊，这个叫做熏禅。第九种叫做超越三脉，超越三脉就是不必按照这个初二三禅次第，可以从初禅一超超到空住，超到实处啊，所以叫做超越三脉，这个叫做修禅啊，观念观念宣修啊，这个超越三脉就叫做宣禅啊，叫做修禅。这一类啊，通通叫做初世间禅，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多得不得了了啊，详细啊，在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九卷、第十卷，第九、第十这两卷呢，就讲这个出世间禅。这个出世间禅从九想观一直说到超越三脉，到第十卷说完，就是都在这个《禅波罗蜜》。这个叫做出世间禅。出世间禅呢，是属于三圣共修，三圣共修，声闻。圆觉菩萨三圣共修叫出世间禅，这个三圣的根性众生啊，都能由此超出三界而证到出世间的三圣圣果。 最后有个初世间上上禅，菩萨修的，成佛的修禅啊，能够成就佛国的禅法就是初世间上上禅。这个初世间上上禅呢，出在这个菩萨第十经跟这个玉切斯地论里面有详细说明。而这个初世间上上禅就是九种大禅定，地持经里面讲叫做九种大禅定，就是菩萨道所修的九种大禅定啊。这个九种大禅定的名相啊，第一叫做自信禅，第二叫做一切禅，第三是难禅，很难修的禅定难禅，第四一切门禅，这个禅定包含一切法门一切门禅，第五善人禅，第六一切行禅，第七除恼禅，第八只是他是禅，第九清净净禅，这个叫做九种大禅定，就是初世间上上禅。今天只能把这些名相列出来，这个不能讲，要讲啊，要讲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全部搬出来讲，才能够把这个世间禅、初世间禅，甚至这个初世间上上禅，还要看这个菩萨地持经才能够完备。所以这个禅定讲起来不得了了，实际上啊，我一切修行法门都是在求禅定啊，没有不求定的，戒定慧三不漏学吗？实践以后就是修定啊。那么今天只是把这个次第问当中讲到第五啊，禅定度啊，般若以下呀，下次再讲啊，小伙子。